现在我们分享差遣天使的权柄。差遣天使的权柄，诗篇91篇11节到13节，诗篇91篇11节到13节，诗篇91篇11节到13节。打开朗诵一遍，起。
以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你要踩在狮子和飞蛇的身上，践踏扫荡狮子和大蛇。
阿们。这里面讲到了神要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，就是吩咐天使。神的使者就是天使 angels 天使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哎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天使，起码有守护天使、报信息的天使，两位天使会伴随你在地上你的一生之久。天使要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无论你出你入，天使都要伴随你保护你，这是他们的职责，因为神曾经给他们有吩咐。希伯来书1章14节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章14节。天使预备起。
天使岂不都是福音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
讲到了天使是福音的灵，福音的灵就是听从神的吩咐的啊，神的使者，他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谁是承受救恩的人？
我们
重生的基督徒。所以天使是为我们效力，跟你旁边说，天使是为你效力。
天使是为你效力的。
阿们。天使为你效力，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来使用天使来为我们效力呢？所以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差遣天使，这是我们的权柄。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这两个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神为我们吩咐天使在我们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，所以以至于我们会被天使，他们要用手回来，我们再回来诗篇91篇11节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天使会托着你，使你的脚不碰在石头上，就是描写的让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天使会保护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无论我们出我们入，我们的脚都是被保护的，甚至不碰到石头上。所以具体的运用呢，我们先认识到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也有神的旨意要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。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说话，就好像是耶稣亲口说话一样。跟你旁边人说，当你奉耶稣的名说话，
当你奉耶稣的名说话，
就好像耶稣亲口说话一样。阿们。
阿
们。让耶稣把他的名留给了你，这是比皇帝的玉玺还贵重，然后代表着耶稣亲口说话。所以我们奉耶稣名说话也不是随便说话，我们说神的命令，说神的旨意，因为神吩咐了他的天使来保护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差派天使。我经常祷告，无论我外出讲道或者是做什么服事，我就会差派天使，我说奉耶稣名差派天使保护我，保护我的家人，保护我的孩子，保护我的妻儿女，保护你可以这样差派天使保护，天使就会去保护。 然后我会说，奉耶稣的名，只取耶稣的宝血遮盖我，遮盖我的家，这两句就够了，不用多了。那么多年我就是这两句啊，这神带领让我看到这就足够了。耶稣的宝血对我功效，魔鬼最惧怕耶稣的宝血，阿们。耶稣宝血遮盖的时候，魔鬼就惧怕，然后天使保护就够了。所以我就这样祷告，所以无论外出服侍做很多事情，神都保护，保守我的家，保守我自己啊，在神的平安里面，阿们。所以这是保护性的祷告啊。哎，我已经告诉你了怎么做防守性的祷告，我们不是光进攻性的，我们还有保护性的祷告。两句话，我奉耶稣名差派天使保护我，保护我的家人，
保护我，保护我的家人。
我奉耶稣名支取耶稣的宝血，
我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，
遮盖我，遮盖我的家人，
遮盖我，遮盖我的家人。
阿们，
阿们。
带着信心宣告就够了啊，你就可以很释放的去服侍。当我这样宣告之后，发现奇妙的事情，就是常常经历神的保护，其实也是天使的保护，能感受经历到天使的保护，神的使者保护你。特别在我儿子身上很明显，我儿子经常从高处掉下来，但是掉下来你就发现他一点伤都没有，连皮都不擦破，我都觉得奇怪得很。有的时候我就抱过来看看，很小的时候，几个月的时候，他在床上，我们床是挺高的，他这样一拱一拱一拱，拱着拱着一个180度，头朝地，自己翻到地上，结果抱起来看一点事儿也没有，脸上一点伤也没有，然后经常这样，我就想这一定是天使吧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他好像就没有摔到。好像天使抱住他，天使把他托起来啊，神的使者会托起你，你摔下来他也托起你，当然我不能故意的，但是你想不到的事情嘛，他摔下来，但天使就把他托起，他就连皮外伤也没有，经常的。所以我就知道天使保护，我自己也经历天使的保护啊，具体我就不一一说了，但是我知道天使会保护，当你去拆开天使，奉耶稣名差派天使保护我们侍奉的工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管你侍奉啊还是不侍奉，你都需要为家人祷告。你不是说我想起来了才为家人祷告，我每一天都为家人祷告，很简单的，奉耶稣名差派天使保护他，阿们。特别我们做很多侍奉的家人啊，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胜不过你，他会攻击你的家人，所以他会让你后院起火，你得做防守性的祷告，阿们，就没有事情了啊！你再刚强，你家人没这么刚强，你得为家人祷告，不然你看到有的牧师，他的孩子、家人都极其悖逆，被魔鬼掳去，根本不像信耶稣的人，是因为他没有为家人祷告，魔鬼打不过他就找他的家人算账啊！这是真实的，魔鬼不傻的，只要得着你的家人，你的心就纠结，你就没办法好好侍奉神。人的心是这样的，你家人有难，你的心会受影响，所以魔鬼是狡猾的，所以你要为家人祷告，不是说我家里出事儿才祷告，平常就要祷告。阿们，
阿们。
没事的时候我每天都祷告，很简单的嘛。有的时候发言祷告，有的时候就宣告祷告，很简单的，就不付很大的代价。每一天这样祷告，你就不需要付代价祷告了。如果你不祷告，那你出事了就得付代价祷告。哎，我就有祷告的习惯，为家人祷告，神就保守他们，阿们。所以侍奉神的仆人一定要如此，特别你做了侍奉啊，比较的有突破性，比较的有果效，你就更应该注意为家人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不要让魔鬼借着他们来影响你啊，因为我们活的不是孤家寡人，我们是有家庭的，所以也要为我们的家庭祷告，好让你的家人也刚强复兴，一起来侍奉神，阿们。让免得家庭有破口，这个破口你要不堵住的话会缠累你的一生。所以我们需要做防守性的祷告，怎么做？再说一遍，拆派天使，奉耶稣名，指耶稣保守。耶稣的宝血 这就很重要的。有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方言祷告一会儿也行啊，但这两句要宣告出来，天使听到了就会去做，他要去保护，这是他的职责。然后耶稣的宝血也会遮盖你，他们支持耶稣的宝血，耶稣的宝血能遮盖我们，这个是可以宣告出来的。阿们啊，用信心调和耶稣的宝血，我经常支持耶稣的宝血啊，足够的，耶稣的宝血极有能力，哈利路亚，比你说一大堆都强。有的家人说，哎呀，我奉耶稣名穿起神的色的装头，我也不用跪念，跟你摇来念一大圈，说耶稣的宝血比你说这么多都有用，你那些说也没用，耶稣的宝血是可以宣告出来的。阿们，那些是你要活出来的，但耶稣的宝血是恩典，耶稣的宝血遮盖你，魔鬼就惧怕你，他无法越过耶稣的宝血攻击你。阿们。耶稣宝血教导是很多的，我就不一细讲，因为这一讲就没有时间了。但是你知道耶稣的宝血非常有能力，我已经家人遮盖耶稣的宝血啊，魔鬼就很难攻击你的家人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是最好的防线。哈利路亚，你记得出埃及记那些犹太人，神说用羔羊的血抹门楣，预表耶稣的血，所以灭命的使者都无法突破，就进不去，灭命的使者看到这门上有血就不敢进去，他就去灭别人家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宝血最有能力，魔鬼无法越过耶稣的血进到你们家来攻击你的家人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们要支取耶稣的宝血，每天支取耶稣的宝血，遮盖我的家人，遮盖我的家，遮盖我的事业，我的婚姻，我的工作，我的身体，遮盖我的侍奉，耶稣的宝血出面魔鬼的作为。哈利路亚。好，下一个权柄，捆绑的权柄。我们再讲到具体的如何行使权柄，刚才讲了差遣天使的权柄，这个要运用的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讲捆绑的权柄，捆绑的权柄，马太福音16:19。马太福音16:19。预备起。
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
好，比如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，钥匙就是权柄，天国的权柄是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，比如说我在天上就要捆绑。阿们。类似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8:18-20，我也读一下，这也可以做集体的运用，两个人在一起运用都可以。18:18，预备起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
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就可以神也捆绑，因为你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，神在天上必为他们成全。阿们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神提醒我们，不仅要四人祷告，还要聚集在一起祷告，有集体的恩膏和四人祷告是不一样的。哎，祷告会也是需要的，因为祷告会我们是更多的家人聚在一起啊， 神的同在在其中，神说两三个人奉命聚会，那里就有神的同在，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哈利路亚。司祷也需要，祷告会也需要，不同的恩膏都需要。阿们。那都提醒我们，无论是司祷还是公祷，我们在地上捆绑，神在天上都有捆绑。我们在地上有捆绑的权柄，跟你旁边说，你有捆绑的权柄。
你有捆绑的权柄。
捆绑谁？捆绑魔鬼，不是捆绑你丈夫，不是捆绑人。有的人他说我有捆绑的权柄，你不听我话，我捆绑，我祷告捆绑，那你就是行巫术的。你奉耶稣名捆绑魔鬼，不能捆绑人。阿们。捆绑鬼，释放人。下面说，你在地上释放，我在天上也释放。释放人，捆绑鬼。对，捆绑怎么去？怎么运用呢？当然是奉耶稣的名。怎么运用呢？具体的运用，比如说你丈夫是一个酒鬼，还喜欢赌博。那你就可以说，我奉耶稣名捆绑他背后酒鬼，让他酗酒的鬼；奉耶稣名捆绑让他赌博的鬼。阿门。
阿门。
对不对？都可以具体的运用了，知道怎么运用了吧？可以啊、他是坏脾气，你就奉耶稣名捆绑，老是让他坏脾气暴怒的鬼、邪灵都行，奉耶稣名捆绑。说不清楚了，你就这样说，啊，让他老是发火的鬼，奉耶稣名捆绑你，离开，捆绑完了让他离开，啊，捆绑，你要相信，你捆绑的时候，神说我在天上有捆绑，神会差派天使，因为魔鬼有时候在灵界，你是看着在地上，他也会在灵界，所以神差派天使，管他在地上还是灵界，都把他捆绑起来。神说你在地上宣告，我在天上捆绑。神的使者都动起来了，因为祷告会让天使有活干，祷告是差派天使，天使就开始忙碌起来，把他捆绑起来。啊，刚才那个神的女儿说了，要捆绑这个邪灵，所以我们得把他捆绑起来。我赶紧把这个链子准备好，把这个邪灵给捆绑好，啊，给捆绑起来。一旦被捆绑起来了，他就没有能力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无法再伤害你的家人。哎，捆绑是很大的功效，一旦被捆绑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一旦被捆绑起来，魔鬼就失去力量，无法伤害你的家人。所以捆绑，跟你旁边人说，你有捆绑鬼的权柄。
你有捆绑鬼的权柄。
所以你要运用它。不要总是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哎呀，主啊，让我丈夫他就是坏脾气啊，他这个啊像野兽一样啊，他老是给我发脾气。你说这些话没用啊，你越说越糟糕，你在神面前变成控告了。你不能在神面前说坏话，你就控告，控告祷告，其实在神学上叫行巫术，叫白巫术。你不能够控告人，撒旦才是控告人的。所以启示录说，撒旦在天上昼夜不息的控告地主。你不能做撒旦的工作，那你旁边说，你不能做魔鬼的工作，你不能够控告人，你只能说好话。所以你就说，奉耶稣名捆绑他背后的，搅扰他，拦阻他，不让他信耶稣的邪灵。管他是什么邪灵，你有的时候不用说那么具体。有的人说那啥什么鬼，那鬼谁知道啥鬼？那鬼太多了，你管他啥鬼？反正你这样捆绑了，天使知道，你捆绑了就行了。天使去捆绑，又不是你捆绑，管他啥鬼，天使知道，也不会有几个鬼。不是你想象的，有的人太极端了，你想到他背后成千上万的鬼，哪那么多鬼都跑你们家去？魔鬼天天没事干的，你们家是重点。这是你自己想象的，草木皆兵，没有那么多鬼。你捆绑管他多少，反正你封耶稣名捆，真有那么多鬼，他早就住坟墓了，根本不住你们家。你看圣经那个被群鬼 被群鬼搅扰的人，他根本不住人住的地方，他住到坟墓里面，那才是群鬼。你们家那位明显看着正常的呢，他估计个把一两个鬼最多的，鬼多了他根本就不是正常人。所以你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有的人说他有好多鬼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说了，你祷告的对象不要老是针对着鬼，有了奉耶稣的捆绑，你管他几个天使去捆绑，又不是你去捆绑。你还有的家人纠结，我一定要知道他是什么鬼，神不告诉你是什么鬼，你捆绑让他不信耶稣的鬼就行了，捆绑的背后让他坏脾气的鬼，阿们，管他什么鬼，天使知道啊。所以不要纠结，就奉耶稣你，这不是你的重点，但你也要行使你的权柄。我说了，魔鬼出现了，把他捆绑起来，赶走就好了。你的重点还是神，好好跟神建立关系就行。阿门。但你有捆绑鬼的权柄，你也要运用。对，旁边说，你要运用出来。
你要运用出来。
哎，天使他就会用链子去锁这些魔鬼，啊，使他得释放和自由。说到这里，我也提醒你一点啊，鬼在人身上也分几个档次层次的。当人说基督徒为基督徒赶鬼，并非是鬼在基督徒的里面，只能说鬼在基督徒的魂和肉体的压制上，那叫做鬼的搅扰、鬼的压制。不要认为鬼在基督徒的里面，那其实在神学上讲是不对的，因为基督徒里面是圣灵，圣灵内住在里面，不可能里面有鬼，鬼只能是在你的肉体上。鬼压制到基督徒的肉体上，你会生病；压制到肺上，肺就会生病；压制到头上，头就会生病。那叫压制，压制在你的魂里面，你就会思想上混乱，啊，压抑、沮丧、灰心丧气、自怜、有苦毒、有一些负面想法，这属于鬼的压制，不能叫鬼的啊。不能说鬼在你里面，这个说法不好。为啥？你不是外邦人，外邦人可以说鬼在他里面，因为他里面没圣灵，无法抵挡鬼。你里面有圣灵，圣灵不会让鬼进到你灵里面的，那是他的居所，你不可能的。阿们。所以基督徒赶鬼是容易的，从里面一赶就能把他赶走，因为他本身不在里面，他是在你的肉体以及思想领域附着。就是说什么叫附着的，就好像是我们农村去野地里面回来以后，裤腿上老是粘那个苍耳，那个是不是叫苍耳啊？叫啥？毛草籽啊，就粘着这个东西。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在你里面，它不过是粘到你衣服上，是不是？你把它抖落出来就好，抖落下去，把它揪掉扔了。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在你里面，是不是在你里面？不是的嘛。污鬼邪灵对基督徒也是如此，有的时候你去了不干净的地方，哎，为什么说你不要去不干净的地方旅游？特别现在黄金周，有的家人跑到西藏旅游，跑到哪地方偶像庙宇聚集，香火严重，他跑哪儿旅游，回来了被攻击了，还不知道咋回事。因为你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神让你圣洁，你非要跑到偶像的庙宇去。我去祷告我可以，你去旅游就不行，去祷告神保守你，去旅游神就不喜悦，那是污秽不洁之地。而你还带了一些纪念品，都是被人行过巫术的，放在你家里，难怪它影响你。这就好像苍耳子粘到你身上，邪灵也是如此，它会粘到你的思想上，粘到你的肉体上，让你被压制啊。但你可以把它抖落掉，奉耶稣名捆绑你个魔鬼离开我啊，就把它甩掉了。阿们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基督徒是简单的，外邦人就复杂。外邦人因为他没有圣灵啊，魔鬼一下子就能进到他里面。因为人最宝贵的是灵的部分，人是灵魂体三部分啊，灵的部分才是真实的人。阿们。其他的都不重要，肉体最多活个100岁，马上就化成灰了。魂需要借着神的话语被更新改变，而灵是存到永恒的，你的灵才是最重要的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重生的是你的灵，你的肉体没有重生。你的肉体要重生，你马上变成小孩了。你信耶稣的时候不还是那样？ 啊，你的魂也没有重生，你的魂需要学习神的话语慢慢被更新。阿们。需要十字架的破碎以至于它成圣。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提醒你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了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谨慎，不要认为鬼在你里面这个想法是不对的，容易给鬼留地步。阿们。你要看到鬼只能压制基督徒的身体和魂，这叫压制、搅扰、缠绕，不能说鬼在他里面，这个话说的就有地步，给魔鬼留了地步。你里面是圣灵，跟你旁边说，你里面是圣灵，你能胜过魔鬼。在你里面的，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都大。阿们。不要被一些极端的人误导，看到谁都是，哟，他里面好多鬼啊。你看到神的儿女也这样说，你这是不对的，这个思想就不正常。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多鬼，只是说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可能软弱了啊，因着一些给魔鬼留的地步，现在被魔鬼压制，以至于他魂被压制，他情绪不好，睡眠不好，思维混乱，有消极想法，就是魔鬼压制他的魂，或者他被压制到身体上了，他有病了。但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得释放和自由，当你运用权柄的时候，因为你要知道他，你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概念，魔鬼不过是在我身体魂的表面上，我奉耶稣名捆绑他，命令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就会被我抖落下去，抖落下去，跟你旁边说抖落下去。就这么简单，这是真实的啊！你得有这样的看见，不要认为魔鬼在我里面，那你感受就很费劲了。因为你这样相信，我说了，错误的相信带来错误的反应。谁告诉你魔鬼在你里面的？圣经说了吗？没有这样说过。圣经提魔鬼都不提多的，因为它不是重点。特别基督徒里面，神只说了，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都大。在你里面的当然不是魔鬼了，要是魔鬼怎么可能？是圣灵，所以他比世界上的都大，这才是你该相信的。你不要相信你里面有鬼，你这样相信那就会吸引鬼。你只能相信你里面的是圣灵，他比一切都大。我因着软弱，魔鬼搅扰我，只不过是搅扰我而已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我要刚强起来，我要认罪悔改，我要抵挡他，他就离开我逃跑了。这是你该相信的。对于别人也是如此，你不能盯着人就说他里面有鬼，你得看他有没有信耶稣。信耶稣的人不能说他里面有鬼，只能说他被魔鬼搅扰了，为他祷告，为他被魔鬼压制了，我为他祷告就行了。信心领域你要这样看，也很容易帮助到他。不要盯着人，就是好像他里面有好多鬼，这个思想是从鬼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。神的儿女里面是圣灵，只是会受魔鬼的搅扰，因着人的软弱，你给魔鬼留地步啊！神不让你天天看那么多电视剧，你非要看，看得多了，你自然会吸引邪灵啊！因为你看啥想啥，天天看恐怖片，你一定招鬼的，因为你会思想这些画面，天天看这些杀人的，你肯定就会招凶杀的灵，因为你思想什么会吸引什么，但魔鬼只会压制到你的魂里面。那你需要悔改，把它抵挡出去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阿利路亚啊！所以就是这样的，当我们认识权柄，鬼的问题不是大问题，是简单的，堵住破口，不给他留地步就好了。对，捆绑权柄，跟你旁边说，你有捆绑鬼的权柄。啊，不管什么鬼，不要对鬼那么感兴趣，他非要刨根问底的到底是啥鬼。鬼那么多，谁知道啥鬼？你管他什么鬼，奉耶稣捆绑他们就行了。你那么研究，那么有兴趣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对神有兴趣呢？我们应该感兴趣的只有耶稣，阿们，只有属天的食物，不要对鬼那么感兴趣。有的人提起鬼就兴奋了，这也是一种病态。应该对神感兴趣，天天跟神建立关系，阿们。 好，我再给大家一个经文，比较的深刻一点。我们来看《约翰福音》30章23节，啊，不是《约翰福音》20章23节，这个不太好懂，《约翰福音》20章23节，但它也有点关系。预备起。
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
这讲到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权柄，所以我们不要心里不饶恕谁。如果你心里不饶恕谁，就是留下他的罪，也会带来捆绑。因为你不饶恕谁，谁就被捆绑，他被留下，他被捆绑。你跟你丈夫生气，你不饶恕他，他就被捆绑，所以他很难信耶稣。被捆绑了怎么信耶稣？被捆绑了怎么接受属灵的事物？哎，你祷告就无效，你得先饶恕，饶恕人就是释放人，不饶恕人就是捆绑人。我说了，你不能捆绑人，只能捆绑鬼。哎，我为什么给你一个经文？有的人看这个经文看不懂，他以为他是赦罪的权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主在讲，不要去恨人，不要去不饶恕，放开他，你的祷告才有功效。夫妻俩生气，你们俩祷告神都不听的，圣经上写得很清楚。妻子的眼泪是丈夫的祷告达不到神面前，是不是这样？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，妻子的眼泪会拦阻你的祷告，丈夫的怒气也会拦阻你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彼此婚姻里面不能够有赌气的行为，这样的话就会拦阻你的祷告。因为你留下了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，你们俩彼此留下，彼此不饶恕，你们俩都被捆绑，谁都得不着好处。因为你们都被捆绑，所以你需要认识到这点。我们一定要饶恕人，就是你赦免谁，主说谁的罪就赦免，意思是你要饶恕人。你对你孩子带着苦毒不饶恕，你为了祷告都没效果。所以耶稣说来到神
啥人，
来到神的祭坛前啊，我们一定先要与人和好，否则不要来到神的面前。神说你先把礼物放这儿，跟他和好。因为祷告是这样的，你得先给人和好，因为你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。你不饶恕人，那个人就被捆绑，你来到神面前祷告也不行。你带着苦毒不饶恕，你自己也被捆绑。我跟你说，你不饶恕别人的罪，别人被捆绑，你也被捆绑，这是双重的，你自己心里也不开心。没有一个仇恨的人是开心的，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仇恨的人是开心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恨别人，难道你开心呢？他被捆绑，你同时也被捆绑，你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都跑不了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，我就不饶恕你们？言外之意是主要不饶恕你，你怎么能上天堂？不要小看不饶恕会让你失去永生，失去天堂。所以主导文里怎么教导你的？每一天要干什么？饶恕，免了我的债，如同我免了人的债，免了我的债，如同我免了人的债。向神说免了我的债的时候，神先问你，你有没有免了人的债？你天天说如同我免了人的债，你到底免了没有吗？你在神面前撒谎没有？神的意思是提醒你有没有免于别人债，不然我就不免你的债。你的主导文背的都没有用，瞎背的。所以旁边说免了别人的债，
免了别人的债，
神就免了你的债，
神就免了你的债。
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。比如说教会里面两个人生气，两个人不饶恕，到他们死的那一天，你说神是让谁上天堂？让谁上天堂？让谁上天堂？那这两个人，你说神让谁上天堂都不好，这两个人都上天堂也不好，上天堂他们俩还掐架，天堂就变成黑社会了，因为这种不饶恕的人。所以这两个人不饶恕的人都得下地狱，不 管你多圣洁，就这一条罪，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。哎，不要小看，不饶恕足够让你下地狱，你得饶恕，你都和好，阿们。不要在这苦读，那是伤害人的，也是伤害你自己。所以啊，捆绑鬼不是捆绑人，不要滥用你捆绑的权柄。再看一个经文，林后二章十节，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我们不要跟任何人有不饶恕，我们没有任何的仇敌，只有魔鬼，没有任何人的敌人，哪个人都不是你的敌人。所以你把别人说，没有人是你的敌人。阿们，必须做到，这个是做不到要命的。不要听魔鬼的谎言呀，谁没有个不饶恕的人，不饶恕人就得下狱。我们都做到饶恕所有人，你没有做到，说明你在一只脚是在地狱里的，你很危险，你得悔改，不要被魔鬼欺骗了。阿们，一定要饶恕。天天背主导文，主在提醒你啥？这么重要，所以才放在主导文。主说免了人的债，如同我免了你的债，免了我的债，如同我免了人的债。所以天天背主导文，主就在提醒你，让你去饶恕。预备起。其实这里面说到，你保罗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，所以又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有权柄，所以你一定要饶恕，不然你就会捆绑，你会捆绑，捆绑他了你还为他祷告就没有效果。所以为什么你为你儿女祷告没效果？因为你心里可能对他有不饶恕。为什么你为你丈夫祷告效果不好？可能你心里有苦毒，你总觉得他哪里惹了你了，你心里不舒服，你得先把这个不舒服除掉，再给他祷告，不然的话就影响你的祷告。神看得清楚，阿们，神看得清楚，你有没有饶恕神知道，你心里有没有疙疙瘩瘩神知道，需要把你心里的这些弯弯曲曲修为平直，高高低低铲为平地，都在说你的心的，阿们。因为让你去铲哪座山，说的是你的心灵，你得把这一切都打为平地，好让圣灵通行。阿们，把这些扭曲把它捋直了，你不饶恕人就会带来苦毒，苦毒就是扭曲你的，然后你的思维都是扭曲的，你看谁都是带着一个有色眼镜，看谁你都觉得啊没有爱，因为苦读不饶恕会让你没有爱，你看谁都不是带着爱去看，你看谁都会看出他的毛病，因为你没有爱呢。所以这就是弯弯曲曲就得需要修为平时，所以怎么办？你得饶恕，饶恕人就是释放人，不饶恕人就是捆绑人。所以我现在讲的也是跟我们捆绑有关系，其实这也是祭司的权柄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了，对你方面说，你有祭司的权柄。
你有祭司的权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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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祭司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。你的前书二十九页，好好看大屏幕，预备起。
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天眷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让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
好，到这里。那你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不是一般的祭司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就是有君王权柄， 一讲到了权柄，君尊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是尊贵的，有权柄，有权柄才尊贵。哎，把人说你是有权柄的意思。阿门。哎，提醒我们啊，旧约可不是这样的，旧约只有祭司、君王、先知、圣灵偶尔跳到他们身上，让他们完成使命就离开。啊，这三种人有圣灵的跳跃式的短暂的同在，而新约来了，我们都变成祭司了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新约比旧约更好，而且圣灵还不是光跳跃式，而是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升级了，因为新约更好，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，使你成为祭司，而且是君王式的祭司。你看旧约是君王就是君王，祭司就是祭司，先知就是先知。可是到现在我们能三合一，我们甚至二合一、三合一都有，有的是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，干了恩高恩赐在他里面。有的家人只是单纯的祭司，但有的家人是啊君王式的祭司，有的家人是先知君王式的祭司。哈利路亚。但在旧约这是不可能的，新约就可能了，因着圣灵的内住，赞美主。所以麻烦您说，你是祭司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你有祭司的权柄。祭司的权柄是干啥的？先说祭司的位分是干什么的？献祭，献祭干啥的？献祭是代表百姓与人和好，与神和好，代表百姓与神和好，代表百姓。所以你旁边说，祭司是代表百姓与神和好。我记得呢，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了，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职分，说我们能够带领人与神和好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，我们来看，林后五章十八节，林后五章十八节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
又将劝人
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好，你看，这就是祭司的位分，干什么的呢？劝人与神和好。祭司就是代表百姓与神和好，代表百姓向神说好话，献祭，使神与人和好，这就是祭司的位分。哎，祭司也是代祷者。我们今天就是借着大祷告，主啊，赦免那个人，赦免他，因为他不知道，饶恕他的罪，赐给他悔改的机会，拯救他的灵魂。这就是祭司，代表人向神和好。祭司代表人赎罪的，当这样祷告，主就赦免他的罪，你免了谁的罪，神就免了谁的罪。哎，主啊，赦免他，神就赦免他，然后神与他和好。有的人你要为他祷告，他就下地狱的；那有的人借着你的祷告，他就能上天堂。很多人你不为他祷告，他就下地狱的。你看到很多人，你今天信耶稣是有人给你祷告的，没有人给你祷告，你估计你是奔往地狱的。接着有人给你祷告，哎，神就介入了。阿们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给他祷告，他就下地狱。一味的祷告，神就给他一次机会，啊，能不能抓住是他的事，但是起码他有了一次机会，借着你的祷告，神给了他一次机会，能够啊与神和好的机会。哈利路亚。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如果没有人给他祷告，他是下地狱的，但因着别人的代求，神给了他机会，他抓住了，成了耶稣的门徒。阿门。 是不是？你说你怎么信耶稣的？难道你觉得你背后没有人给你祷告？这一打听打听，肯定有人给你祷告。哎，今天我们有祭司的权柄，我们要为人代求，主啊，赦免他，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回转归向你，拯救他的灵魂。这就是祭司。所以旁边说，你有祭司的权柄，你要运用出来。甚至神已经说了，我将这和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你，你必须要运用出来。阿们。所以你要带领人归向神，接着祷告。有的时候不是光接着传福音，你传福音多了他厌烦，他不想听，怎么办？祷告。有的时候祷告比你传福音还有效果。你已经让人厌烦了，你就闭上嘴，你就开始祷告就行，不要让人恶心，那就麻烦了，他就算是再也不来信耶稣。有的人传福音他不会传吧，让人厌烦了他还不知道，你以为是靠你那张嘴让人信了耶稣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接着祷告释放神的大能，他才能信耶稣。你那张嘴说的人家都已经恶心了，马上提到耶稣就头都疼的，你都不觉得你是在犯罪，你让人这么厌烦耶稣，成了他信耶稣的绊脚石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人就做到这个境界，还不知道悔改。你在动人劲儿啊，你有没有动神的劲儿？我们不要用血气去侍奉人。哎，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。你说这些话，人家怕你吗？你这样说，他就彻底不信了。你吓唬他，他是真理是这样，但是你不能这样给人家说话。你这样吓唬他干什么？你得先让他听啊，认识神的爱。有的时候圣灵感动，你可以说这个话。不要上去就去说这个话，人家会认为你咒诅他，那他就不会相信。那是你让他成了福音的绊脚石。所以我们不在乎你说太多，和好之分托付给你，让你祷告的，对你爸爸说你要尽祭司的权柄，为他代求。不行了，来到神面前说赦免他，因为他无知，他不知道。主啊，你开启了，你的圣灵的大光照了，你给他再一次的机会，你拯救他，你是一梦一象造访的。这个话说的比你说一千句强。你祷告给神，让神动工，神难道没有能力吗？一光在那唧唧歪歪说了一大堆，天天见了就是说，说了也没说出个点子上，不知道说的什么。这不是传福音的啊，传福音不是这样的。认识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你要记得祷告释放出来。阿门。话说的合时宜，那如同金苹果落到网里，银网里。阿门。不该说话的时候你非要说，明显那不是传福音的场合，你非要说，说的大家都心里开始恶心了，你这不是半跌所有人的？神让你说了吗？在那个时刻你做事得有时间。阿们。原来根本就不知道，所以你说明你还远着呢，你需要好好先祷告，让圣灵引领你，才能做出有用的事。不要凭着血气半跌了别人，你还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啊，去传福音，并且要为福音对象祷告，合时宜的时机说，圣灵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合适说。没有你就先爱他就行了，爱是永远不会失败。阿们。
阿们。
啊，让他感受到基督的爱，感受到神对他的爱，记得祷告，让他认识神的爱。啊，不是上来就是控告人，那不好。神给你是和好的职分，不是让你控告人的职分。
阿们。
阿们。哎，祷告让神做工，他的心就会软化。这是祭司的权柄，对你旁边人说，你有祭司的权柄。好，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8:12，祭司的权柄。以赛亚书58:12，以赛亚书58:12，预备起。那啊，没选啊，看着大屏幕，以赛亚书58:12。好，预备起。
他是属于你的，你受到就应当被赐福，你要建立在毁灭之间的根基，你
那些出于你的人，出于神的人，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。你必成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。讲到了祭司，祭司的权柄也是补破口的权柄，祭司的位分也是补破口，站在破口堵住，主啊赦免他的罪，这就堵住他的破口。
补破口
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，当你来补破口，你就会拆毁累代的根基，这个家族累代的咒诅的根基，偶像的根基，邪灵的根基，就借着你的认罪悔改，你代表人认罪悔改就拆毁了。所以我们为福音对象祷告，主啊赦免他，赦免他家族这些拜偶像的罪，主啊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补破口，拆毁累代的根基，使这些错误的累代的根基被拆毁的时候，神重新建立一个敬畏神的根基。阿们。
等
我们需要来堵破口的时候，神就拆毁他背后偶像的祭坛，累代的根基就被拆毁了，神就给他栽植建立新的根基。阿们。这样你就能重修路径与人居住。哈利路亚。给祭司的权柄是大的，能够突破，能够重修路径与人居住，能够拆毁累代的偶像的祭坛，拆毁累代的家族性的咒诅，拆毁累代的邪灵的这种作为。哈利路亚。借着你的祭司的代求，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尽祭司的权柄。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13:5，以西结书13:5，没有上去阻挡破口，因为是
没有上去阻挡破口，也没有为以色列人重修墙门，使他们往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。
这个讲什么呢？讲到没有祭司去堵破口，也没有祭司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，讲到了没有为他们来认同性悔改的祷告，没有尽祭司的位分，以至于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就无法站立，站立不住。神在说祭司没有到位，哎，我们要做祭司，我们要行使出来我们祭司的权柄。阿们。再来看一个经文，以西结书22:30，以西结书22:30，最后一个经文。总而言之，让我们看到祭司的权柄是大的，如果我们没有尽我们的位分去代祷，他就无法站立得住。而你要为你的家尽祭司的权柄，你的家人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。哈利路亚。来，预备起。
我在羊群中间寻找一人从修墙门，在我面前为着我站在破口旁堵，使我不面对着我，却找不到一个。
好，到这里。那神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，寻找谁？寻找那重修墙垣的人。谁是重修墙垣的人呢？是在神面前为这国，也包括了为这人、这家、这城市都可以站在破口防堵的人。什么叫站在破口防堵？就是代表他来认罪，代表他来认罪，求主赦免他，说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，求主赦免。这就是站在他的破口防堵，罪就是破口，为他认罪祷告就是堵住破口。当你这样做，神就会视你为堵破口的人，重修墙垣的人，那么神就不灭绝这国，也不灭绝这人。阿们。意思是神就给他再一次的机会，与神与人和好的职分就如此托付给他。所以我们需要来求，但神说我找不到一个，以至于就灭了这国。哎，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家祷告，为我们的邻舍祷告，为我们的城市国家祷告，堵住破口，尽我们祭司的权柄。阿们。起立祷告。我们来祷告，每个家人 的来运用你的权柄。